哎，没听到声音。
啊，好了好了，来了，嗯，道场如那禅师，僧问如何是教义？师曰：汝自看，僧礼拜。师曰：明月扑霄汉，山川是自分。嗯，这是一段，我们再看下一段，又问如何得闻性不随缘去？师曰：汝听看，僧礼拜。师曰：聋人也唱胡谐调。啊，好好恶高低自不闻。好恶高低自不闻曰，那么则闻性宛然也。师曰：石从空中立，火象水中焚。这个就是这类这几个就是都是差不多的，所以就搁在一块了。这就能看出来他是什么样的一个风格吧，他的风格。嗯，他的这个人的特点就是他就是说话的时候都是出口成章，出口成章，按说的话，这个就属于是非常不错的，很不错的。嗯，但是呢，他如果用在这个回答学生问题，今天就提前开始了，正好到了，就提前开始了，对，就差那么一两分钟了，正好在网上。嗯，就是这样的出口成章啊，看起来是非常，就是对于写文章来说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如果是用在这个回答学人的问题上呢，你就是你，他不直接回答，比如说是我说我饿得不行了，我说你给我来一盘土豆，然后他给你送了一首诗。那你就是他，你这这或者让你点菜，你送一首诗，他再看看这首诗里头，再把这土豆选择出来，就有点拐弯儿，就是有点，就是还是要理解这个诗，从先读懂这个诗，从这个诗中咂摸意蕴，才能知道味道，所以这样呢就不太好。但是这也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他直接开示他不明白，所以他不得不这么说。就显得文雅点儿，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他对诗词很熟悉，这两种情况也可能都有。嗯，但是呢，我是跟这一类的，就是诗词类的，就不太就是说的，就是总觉得有点绕。嗯，有一次我记着好像是说谁呀，就是汾阳禅师，就是汾阳有一个叫汾阳，汾阳善昭后面的还有一个是谁？哪个禅师啊？灵济宗有一个禅师很有名的，当时的时候。他很有名，但是打开他的一看呢，他的那个回答都全是这种句子，嗯，就是其实已经没有力量了，已经没有力量了，就是那林济宗这样就没力量了。但是我们也可以咂摸出来味儿吧，然后我们翻译一遍看吧。安吉州道场山，这个山叫道场，这个对，汾阳善昭应该是汾阳善昭，有可能应该是汾阳善昭，是汾阳善昭不是啊？汾阳是不是还有一个？汾阳善昭的师傅好像是，也可能是说的就是他，也可能说的就是他。前面一会儿你贴出来，看他的开示是什么味道的，看看他的开示是什么味道的，可能就是他。汾阳善昭，到这儿应该大红，但是他的也是很有名，但是一看他的开示都是这样一种诗词，没力量。那咱们回到这个安吉州的这个道场山的如那禅师来，咱们回到这儿来看啊。僧问如何是教义？就是说，这个就是佛教告诉了我们什么呢？那个师傅就说，那你要是说那个教义的话，你自己看呢，你自己去看经啊。僧就礼拜，然后师傅就说了，明月扑霄汉。山川这个是自分，就是明月，就是把那个云彩呀什么的，就是说就都铺遍了，都铺遍了。然后呢，山川就是有高有低，它自然就分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咱们再往下看下面一个，这两个一对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下一个接着说，如何得闻性不随缘去啊？就是说，知道这个闻性是不生不灭的。不生不灭的，就是在这不从生灭去。简单来说，就是你就是要问闻性的话，你就应该听。上一个是你要看，现在这个就是你自己听啊，你自己听啊，然后僧礼拜，然后师傅就说了，他说聋人也唱这个胡笳调，好恶高低自不闻，就是聋的人呢，他也唱，但是呢他自己不知道是好是坏，他是聋的，然后呢，那个，这个师傅就说，哦，那你要是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是你这么说，正好是闻性。然后师傅又说了，就是石头啊是在空中立的，水呢，这个火呢，就是说的是石头呢，就是从空中立，水向这个火中焚，没有，都刚进来。 石从空中立，火向水中焚，就是说不应该就是离却这些，应该离却这些，离却这些。但是他说了一个石头，说了一个虎，所以你再看他上面那个什么叫山川世字分，山川世字分就是有的人明，有的人不明，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意思。虽然有你礼拜了，礼拜了也不代表你明，就是说一个就是这就是自然能看出来你是明还是不明。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如何是教义。他说你自己看，然后他说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我就明白了。他说你就是说你这真明白了吗？就是说你这么说明白了，正好宛然的就是显露出来你并没有明白，并没有明白，就这样说。但是他说的婉转，就是明月扑霄汉，山川世字分。有的人礼拜中有两个，有明白的礼拜，有不明白的礼拜，像你这个就属于不明白的礼拜，这就叫山川世字分，就是你这个是高低山不是高山，这是这一段的意思。下一段的意思就是也是一个一样的差不多，也是一样的差不多，就是说是我就是说这个文性啊，文性这个事儿是不生不灭的，怎么样在这能契入呢？他说那你应该好好听，然后他就礼拜了。他说哎呀，你这礼拜他又在那不肯他的礼拜嘛，像这种礼拜也就是简单的说礼拜呀、感恩啊、谢谢呀、好的，就是这样的回答，这都属于是一般的，都属于就是也瞎眼汉，就是瞎眼汉在那边回答，很受益啊，听了这节课很受益啊，很高兴啊，一般的这都是就行外汉、门外汉、瞎眼汉就这么说。所以他礼拜了，他就说你看你龙，刚才说的是咱们用的是虾，这个他就说既然说文性的时候龙呢，他也会，你就听啊，你也别说你就是聋人，聋子也会那个呢，你光听吗？所有的人都在听，有多少人能契入啊？就像聋子他也能唱，但是呢他好坏他分不清啊，他并没有真契入啊。他说然后这个人就说哎，你看你这好坏字不分，好坏高低字不文，你这个字不文这儿正好是文性宛然，我听到了你这句话了，不管你说什么我听到了这句话了，这不是文性宛然吗？诗曰诗从空中立，水火向水中焚，你可不要从我这儿得个什么东西啊，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他用的这种就是诗歌呀什么的就不太直接，我个人觉得是我不太喜欢这种还要解释解释，或者大家可以自己咂摸味儿，大家有什么新的理解也可以往上放。关上窗好一些。再往下看啊，看第一段，虚空还有边际否？诗曰：如也太多之僧礼拜。诗曰：三尺杖头挑日月，一尘飞起任遮天。这不用讲了，我看忽略过去，我们看最后一个啊。一念不生时如何？诗曰：堪作什么？分无语。诗曰：透出龙门云雨何？山川大地入无踪。哎，大家就是看这首诗吧，就是这首诗琢磨琢磨这首诗，就是能体会到这首诗的意思也就行了，这个也不打讲啊，不好讲，不说了。诗目有重瞳，手垂过膝呀，这种人他都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那种，可庄严啊。诗目有重瞳，手垂过膝，自翠微受觉，止于此山，替草着鞍，学徒四至，广禅法化，随成从舍焉。他就是他的那个眼睛啊，他的瞳孔有两个瞳孔，一般的人有一个瞳孔，有两个瞳孔的很少。在中国的时候啊，就是有这种两个瞳孔的就是圣人的标志，好像是谁啊，是那个项羽就是这样的人，他生下来就有，哎，对对对，就是两个瞳孔，就是两个瞳孔，一个眼睛里有两个眼珠，但是这两个眼珠也不妨碍看东西，他属于是锐相。对对对，然后手呢，手臂很长，他是从翠微那儿得一指的，这叫从翠微受觉，止于此山，就是在这个山上，在这个道场山上，在翠微那儿得了一指，然后呢他就在道场山，在道场山停在这儿了，停在这儿了，然后呢把那个草除掉了，就建立起来了寺庙，建立起来了一个小庵，然后呢学徒啊就慢慢的就过来了，所以说他不是攀援，他就在这待着，他在待着，自然有人，就这样的他还都不攀援，都不是攀援来的，不是各处攀援，哎呀我这有佛法我要度你们什么什么的，不是这个味儿的，他自己在这立着，就是说有缘的自然来，不来拉倒，不来就这样过一辈子，也清净得很。就是这个替草着鞍，学徒自治，广禅法化， 就是他既然有人来，他就广开，然后就成丛舍。他这个广开很有可能跟他诗词高也有一定的关系，这个时候说不好。总而言之，这个在《武登会员》啊，那本书是我家里头那本书，是一共是三本，上中下三本，他分的是这个基本上就在中册了。就中册的这些就是属于是唐末宋朝宋初，就是这一段时间的，就是这种唱诵的这样一种的，就是以诗歌形式来回答人的这样的，不是一个两个，不是一个两个。就是我就想起来当时的时候，伟山跟仰山问那个其他人怎么样啊，就是这一脉怎么样啊，他说除了黄渤以外尽是倡导之诗。他就说这一脉倡导之诗，就是就想到了这一类的。你要是引导他呀，然后你要能够就是文采好啊，这叫倡导之诗。一念诵起来的那个词儿似模似样的。这个是钱伟发的，这个百丈卷席一指如何，这个没有发完。你这都不行，你这都不行。看看古尊学语录上的那个是不是分阳善招。在古尊学语录里面的那个是分阳善招吗？
那你先讲吧，我来找吧。
风穴燕招不是分阳善招，分阳善招是不错的，不是这个味儿。风穴燕招，人家不是说那个当时的时候是风穴，不是分阳善招。风穴燕招，风穴燕招，他是有一句什么话？有一句说的是，当时的时候就是说那个，临济不是到了伟山仰山这儿嘛，然后伟山仰山就评他嘛，仰山就说了，说那个伟山说那个临济会得一个大护法，就是来护他，这个人就是他的师叔普化。然后那个伟山就说，那他这一支将来有多远呢？他说，哎呀，临济这一支啊，就是遇风则止，就是这个说的，就是就他说了这样一句，结果临济这个法脉呢，就出了这样一个风穴燕招禅师，遇风则止啊。当时的时候分阳善招，分阳善招是在风穴山那个燕招下面的，然后他下面的这些人呢就不敢接法，因为想着，哎呀，接法就要完了，这个法脉因为以前说过就是遇风则止嘛，实际上是遇风则止，就是风穴燕招以后这个法大红的意思。齐老师有解释过，这是在易经里面是有这种理论的，就是风穴燕招这里本来应该大红，是大红的意思。其实他给的那个弟子很利落，但是风穴燕招本人他就是唱念型了，他下面的弟子很利落，但是他本人你看他的开示都是那种唱诵，看不下去。不信你到那个古尊学语录中一会儿去拿两个来看看，他是宋朝的时候的人。但是这样的人法缘好，因为宋朝的人他就说是北宋的那人都知道的，就是赵匡胤呢，他杯酒释兵权，他就害怕你有武功的人，他崇尚文人，文人说话好听受拥护，然后他也不会夺你兵权。就是那个时代的话，就是你这文采好，你是就是是社会的主流，就像现在知识分子一样，知识分子读的学位高越是社会主流。但是大家实际上现在都知道，读到博士或者博士后都很麻烦，尽量别读博士跟博士后。以前的时候的这个就是他提倡的是这种就是文辞好的，所以到了宋朝本来这些文辞好就是主流。那么严师禅师呢也是为了方便，然后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文辞好的禅师他有这种大护法护着他，所以他就显得法缘很盛。就是这样。但是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是造成了禅宗没落的主要原因，禅宗没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后面往这个上走了，也就是说临济以后那个黄渤以后尽是倡导之时，就这一倡导就完了。禅宗绝不是倡，绝不是导。风穴燕招，对，看他的那个后面的那个他怎么开示人。这是他回答问题，静清的。再往后，静清也是这样的。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吧。白云山约禅师应该是这么叫。那个建州白云约禅师僧问，不坐遍空堂，不居无学位，此人何向什么处安置？师曰，青天无电影。对呀，杜新明说的这个是风穴燕招吗？风穴燕招禅师，稍等我看一下古尊学语录上的。 在《古孙雄语录》中我看过，一时半会儿不那个了。电影，电影不是这么来的，这不是电影，不是电影。他说的那个电，古人的那个电是指的是闪电的意思，是指的是闪电和影子，是阴影和闪电，并不是说就是无如梦亦如幻，就是说一切有为为法如这个如这个这个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是这样来的，不是我们这个电影，跟我们这个不一样啊。这个是不作变空堂，不拘无学位是如何？不拘无学位，此人什么处安置？青天无电影。这是一段，这是一段，就是说我既不那个什么，既不空，也不就是既不做这个空的地方，也不做这个无学的地方的这一个人，就是我既不是有，也不是空。我你不能把它放在有的地方，你也不能把它放在空的地方。这种人，你应该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呢？反正这地方都不能有他。然后那个师傅就说了，青天无电影，就是那个青天化日的时候也没有什么，青天的时候的话干嘛要用个影子来呢？干嘛要用个闪电来呢？就是干嘛，就简单来说干嘛要安置他呢？那还要个安置干什么呢？他既然这个人不做，就是既不是空也不是有，何来一个安置呢？安置这个东西要么安置个空，要么是什么都不安置。他既然不属于空不属于有，那就没有安置的余地，没有安置的余地。青天无电影，就是安置他干啥？大青天的安置他干啥？就是这个意思。这是青天无电影，这是这个。再看下一个，少国师参，师问什么处来？少曰江北来。师曰船来路来？曰船来。师曰还见鱼鳖吗？曰往往遇之，遇时作陌生。少曰多缩头去。师大笑。这个就是按照老人有一个说的，就是船来路来，就船来路来。你在什么地方来？我从江那边来。那你是坐船来的，你还是就说是就是从那个陆地过来的？我是坐船来的。那你坐船来还见鱼鳖吗？就是来了好多个，就是看他。但是这个人他就直接的回答，还见鱼鳖吗？见。他说见鱼鳖的时候怎么样啊？见鱼鳖的时候，我一见他就缩回去了。我一见他就缩回去了。遇时作陌生，多缩头去，也算是可以吧。这个回答，这没什么太多好说的。往下走，往下走。这个公案，老人说的是这个公案还是不是这个公案？孙旭鹏不一定是这个公案，因为这种船来路来的公案很多，不一定指的是他，因为这个禅师并不有名。你再找一找，老人说的船来路来不一定是指的这个人，也可能指这个人。但是就这么说吧，我印象中《五灯会员》中说这个船来路来这一类的很多，就是这一类的不止这一个问题。对。我们再看这个孝义性空禅师，孝义性空禅师因平田参，师素起身，田乃把住曰：“开口祭师，闭口祭丧，去此二途，请师速道。”师以手掩耳，以手掩耳，请师速道。师以手掩耳。田放手曰：“一步易，两步难。”师曰：“有什么死疾？”田曰：“若非此个，师不免诸方点检。”师不对。这个平田啊，这个人啊，他不像是有问题的，但是他还有一点问题，他的问题就是他没有问题，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啊，他的问题就是他没有问题，就这点。哎呀，我是没有问题的呀，我是没有问题的呀，你看看我是没有问题的，可能就是这一点。看看这个，就是平田过来了，然后这个师要取餐，田马上的就是平田禅师马上的就拽住他说：“哎，你开口啊就不对，开口就失去了，但是你闭口呢也失去了，你要离开开口和闭口，你现在马上到，马上到，马上到。”然后呢，那个师傅呢，他就那个性空禅师呢，他就不吭声的，就用这个冒言禅师就用手掩耳，然后田放手说：“呀，你就说用手掩耳。”但是田不肯他说：“你呀，说一步可以，说两步就不行了，就是再走一步就不行了。”是不是就是那个谁，那个冒言禅师就说：“你着什么急啊？着什么急？”然后田说：“我那个要不我必须要试探你啊，我不试探你的话，诸方就是说就是不若不是这样的话，若有什么死疾啊，若非这样，师不免诸方点检。”啊，简单来说就是这样，他用手掩了耳朵，然后那个平田就说了：“一步容易，你再走一步就难呐。”然后师就说：“你走什么走啊，你要干嘛去啊，你这么着急啊。” 然后他就说了，哎呀，你看你幸亏你说了这个，幸亏你说了这个，要不然的话你就会遭大家的检点。然后他就不高兴了，因为平田的没有问题的，就是来检点检点你的呀，来检点检点是的呀，就是这种味道，所以他就不对了，大概是这，他就不回应他了，不回应他了。若非此刻师不免诸方点检，平田的这个回答也不能说错，但是呢，他到底是不是有什么死疾啊之类的，就是他其实等于是没有直接回答，没有直接回答。一走一步容易，走两步难。你走什么走？你往哪儿走？你这么着急要往哪儿走啊？你这么着急要往哪儿走？我就是来试试你，我就是来试试你。你要是不这样试你的话，会被大家检点。你看他还有一个会被大家检点在，所以呢，那个茂源禅师就没搭理他了。既然你也不是问问题的人，我搭理你干什么呢？你来检点我了，一任你检点，我就不搭理你了。圆融说的这个，圆融说的这个。近离这中传来路来，僧曰：“二徒俱不赦。”二徒俱不赦，你怎么到这来的？僧曰：“有什么隔碍？”就打呀，这人确实该打。这个公案更好玩。雪峰问：“你从什么地方来呀？”我就是我从那个浙中那里过来的。哦，你从浙江中部过来的，你是坐船呢还是陆地过来的？他说：“两个都不相干，两个都不相干，你怎么过来的呀？”他说我跟你这有隔碍吗？你看看这就是，哎呀，这种人你就不能老老实实的答，该怎么答怎么答嘛，就答你了。有什么隔碍？正是隔碍，因为他有一个无隔碍在，他总是急着要一个没有隔碍，没有隔碍。其实真正的无隔碍是什么？真正的无隔碍是他绝不会去没事撞墙，见到墙了他就拐弯走，这就叫没有隔碍。一步一两步难怎么理解？一步一两步难就是你说一句还可以，说两步就不行了。类似于现在老人说的药水拱蛤蟆缠，老人的药水拱蛤蟆缠你听说过没有啊？咱们这是说黑话呢。药水拱听说过没有？蛤蟆缠听说过没有？蔡小鹏说的文雅。张富茂听说过药水拱跟蛤蟆缠没有？张富茂听说过没有？我为什么要问张富茂听说过没有？你应该把老人的书多看看，在此之前就是听我们这些的不如看老人的，把老人的看一遍再弄别的，把老人的好好看看。药水拱蛤蟆缠这两句话都是从老人的文集里头都有的。袁老板的套路就是专门套你的套路，没听过就是你老人的文集没，肯定没看完一遍。看看老人文集啊，张富茂，老人文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先要自修，自修佳作，这是第一个。你就是被套的，你上来说话不就是被套吗？先要佳作，就是说打完了，老老实实的佳作，还有就是看看书，这两个是最重要的，这两个来回对，在这个基础上再跟大家交流讨论，或者是有疑问了，在这两个基础上有疑问问，这三个都做完了，也没有疑问了，也那个也佳作了，也那个按时的完成了，也那个看完了老人的这个文集了，也没有疑问了，这个时候再讨论。前三个都是就是自己办的事儿，自己办的事儿，这是前三个最重要。罚什么钱呢？没错，罚什么呀？没错，你来了就是被套的，罚什么钱呢？罚钱罚。早山光仁禅师上堂重疾，师于座前谓众曰：“不复平生行脚眼目，至个问来，还有吗？”众无对师曰：“若无，即生坐去也，便登坐。”哎，大家看这一段很有意思，你知道这个人，他说：“你们呢，就是不能够白那个，就是出家，就是父母把你们养大了，你们在这出家不能白出家。”就是说你不，就是说你出家了这么长时间来，你也不能辜负啊，不能辜负那些居士啊，不能辜负那些信众啊，不能辜负佛法僧啊，不能辜负师父啊，等等等等啊，就说是你就是你不能辜负他，你要是问提个问题来，我看看你，就是你不要辜负他哟，就这么说吧。我们现在修心中心，有人护持，有这个有这个供养的米啊粮啊什么的，这都是就是说因缘具足，能够就是到现在，然后心智成熟又有余力在这修心中心，这都不是一世二世三世四世的福德，这都是无量劫的福德。但是呢，你不能够负这些福德啊，你现在既然修了，那个三代祖师苦口婆心为你说了这么多，你现在说一个问题来，就是你说一个问题来，能够好让我知道你是不负这三代祖师的，好让我知道你是不负这所有信众的，你这样的一个出家人，你问一个问题来， 然后大家都不吭声了。然后师傅就说：“若无惧深恶去也。”一般的这个第一反应是：“你们既然没有问题，我下去了。”啊，一般是这样的。但是这个人呢，他不是的，他说：“要是没有问题，我就升座了啊！没有问题，我就升座了。”这是这一段。哎，这个人怎么这么奇怪呢？然后咱们再接着往下看，僧出礼拜，师曰：“复我且从大众，何也？便归方丈。”这个翌日有僧请便前与一指如何，师曰：“斋时有饭与乳吃，夜后有床与乳眠，一向监迫我做什么？”僧礼拜，师曰：“苦苦。”师曰：“僧曰，请僧指指。”师乃垂足曰：“书说一任老僧，就升座了。”就是说他这没有我就升座了啊，就是登座了，然后看着大家就是要开示的。然后这时候有个僧出来礼拜了，就是他一升座就出来礼拜，就是他在礼拜的什么，就是呀，你看这师父已经把这些都活活泼的给我们了，我们已经受了这个启示了，你看师升座这样，这就已经是活泼泼给我们呈现了，就是还有这个东西在。一般的这个礼拜啊，就是分两种，一种是很毒的礼拜，还有一种就是他觉得他受益了这种礼拜，这一看就是还是那一种礼拜，第一种。然后呢，他就是问他嘛，就是说，哎呀，你看你礼拜你可就辜负我了，你就是大众来这样，就是说看到我升座上前，就是看到我升座，大众在这一看我升座，以为我要说什么，然后就是来聆听我了，然后你还感谢我，你这就是从了大众，但是你从了大众，你可是辜负了我呀，我上座可不是为了让你这样礼拜的，我不是让你这从我这，简单来说就是我不是让你这从我这有所收获的。应该打掉所有的收获才是，我可不是让你在这儿有收获的，你还礼拜呢，你礼拜正好负我，你以为我升堂是要给你们个什么东西，我真给你了一个什么东西你才礼拜的吗？你那是随众，你那不是随我，你是负我。你知道为什么吗？然后他就归方丈了。第二天的话，就有僧人就说了，哎呀，你怎么回事，升堂了你礼拜了，你怎么就是说骂了他呀，就说是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就说你不是要升堂吗，升堂了人家礼拜向你请法，你说了人家一顿，你怎么回事啊？师父就说了，我说什么法呀，你吃饭的时候有饭给你吃，你那个睡觉的时候有床给你睡，你还逼我说什么法呀，你还要逼我说什么法呀，你吃饭的时候有饭都给你吃了，你要睡觉的时候有床都给你睡了，你为什么一定要逼迫我让我跟你说法呀，就是这样的意思。然后那个僧哟，这僧就礼拜了，师父说，哎呀，太苦了太苦了，你可又礼拜我，我咋这么倒霉，天天受你们礼拜，天天受你们这么骂呢。然后僧就说了，你直指你有苦什么苦啊，他说然后他就垂足说，伸缩一任老僧，哎呀，就是说这么说也可以，那么说也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伸缩一任老僧，就是我有的时候说苦，有的时候说乐，我有的时候说有，有的时候说无，这看什么了，这对我来说不过是个垂足而已。一任老僧，若无即生恶，一任什么呢？没有东西才能一任，有个东西既不能一任。这个地方上啊，就说是千座后的心态，他千座后的心态，他有的时候是有这个任，是有这个任。他不管有没有，就是你的心地不管明成什么程度，他都有这种任的。就是他做事的时候的话，就是很淡定。简单来说，这个任的表现就是说你执着松动了，烦恼没有那么纠结了。就是那个没有那么就是说做事那个犹豫来犹豫去，然后不知道怎么选择，或者是其他一类的烦恼让你坐卧不安，不会这样了。所以他就有点认的滋味，迁座后无论如何都有这个。但是呢，如果从明理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没有一个东西才能一任，就是并没有一个东西，就是胸中无物，胸中无物。简单来说，我们修心力的，你要是非要拿一个用功的东西来说，你就记住这四个字，胸中无物。胸是心胸的胸，胸怀的胸，心里面不要搁着任何一个东西，就是要胸中无物。胸中无物，所以一任老僧。没东西那可不就认吗？就像是天高任鸟飞，天高为什么任鸟飞啊？因为天实际上是空。这是若无即生座啊，对，若无即生座去也。你看就这句话，一般来说是说若有即生座去，如果你们俩有个问，你就有个问的话，你说一说我们生座啊，我们就生座来讨论讨论，如果没有的话，我生座干什么的，我应该回去啊。他就在这儿，他就这样，他就拐了一个大弯，把众人给绕进去了。反正他怎么也绕，众人都会进的。他就没给你指指，就是各种的拐你，让你觉得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让你觉得都不对了，很绝望的，他才说什么呀？他说，哎呀，你看看你吃饭的时候都有饭给你了，你睡觉的时候都有床给你了，那饭跟床都在跟你说法呢，你为什么老逼着我还跟你说法？你让我还说什么呀？ 看这种说法说鸡来吃饭困难眠又不一样了，其实还是鸡来吃饭困难眠，得了个东西当然苦了，民破惧不堪。蔡小鹏你说这些你得了个东西当然苦了，你总是说感恩感恩，每次回答完问题感恩感恩，我也很苦啊没滋滋还比较平常对，算是吧，算是比较平常吧。你要这么说禅师只能回答你两个字儿，苦苦。好，我们接着看下一个。哎，这个完了，这个结束了。普灯会员稍等啊，还没来得及标点，没标点就没标点。十双清源下五士，就是十双庆祝禅师，十双庆祝禅师下面的人，而且呢他排列排的这个第一个是潭州大光山居会禅师。这个居会禅师我看了一下，哎，我觉得还真不错。居会禅师啊，他是京兆人也，初造十双常坐不卧。哇，这个人好厉害，初造十双常坐不卧，麻衣草履，亡身为法，双随令主性空塔，主双随令主性空塔院。啊，就是这个人啊，他那个刚开始就是拜访十双的时候，这个人呢、啊、就做功夫做的就不睡觉，就是不倒单，然后呢穿衣啊什么非常非常艰苦的，就是说我拼着命的我要为这个法，我的身体什么的我已经不管了，爱活活爱死死。然后呢双看他是一个法器，然后呢就推荐他。很多禅师没听说过，名气没这么大。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就是这些他是按照法寺来的，有需要听的，就是有值得学习的你就听听，没有值得学习的就不用听。有的人他是正量到了，他没有留下来很多的言语，所以就很少。还有的人他的正量也一般，就像老人说啊，就是禅师的也不一定都是多高啊，也有的很多禅师都是二弟三弟，也有这样的，反正这都要自己看。但是不管怎么说的，能上五灯会员的基本上都是还不错的，都是还不错的，就是比起张富茂师兄来说，能上五灯会员的都是还不错的。名的事儿的话，那就不说名了，就是我们跟着齐老师学，都不是因为齐老师名，也不是因为齐老师总是说，他有法缘，就是说是，有正量比他高的。其实我们跟着齐老师，不是因为老师，就是跟着老师的人多，是因为老师就是觉得老师是明眼人。其实当时的时候，老师说过一句话，叫做“名不等于名”，就是明明白白的师，并不等于有名的师，然后有名的师，并不等于明明白白的师，就是名不等于名。名不等于名，我们可高兴了，就是说听了这句话，就说是那些很多很有名的，尤其是现在当今的社会，你去看看他，你就知道了。那怎么办呢？你他对你的问题，他不能够一下子三言两语给你卸开，这是一般的，就是说咱就说的是客气点，是这么说，别说误导的那些，客气点就是这样的。哎，那时候齐老师那时候还没多少人，我们就简直是跟着齐老师觉得占了个大便宜似的。不是那种的到了哪儿去一堆人围着呀那种的，那时候的话，然后还就是有的时候很粗鲁哈、啊、还直接就是要到齐老师家里去踹门什么的，就是那着相，现在看都是着相，太着相，可高兴了，真的跟占个便宜似的。就是那时候找齐老师的人，就是总觉得在我身边其他的就还比较多，但是心中心这都属于很小众很小众很小众的，其他的那些法门都兴盛的不得了，遇见的也都是那些有名的不得了，但是遇到了一个没有名的，就是那时候在我那个圈子里的时候，齐老师是没有名，但是这么名呀，真的是占了个大便宜。别看名，末法时代千万不能看名，人越多人挤得越多，你应该越生警觉心，因为末法时代的人他没有那个眼，他没有正法眼，他所推崇的人早都已经邪到哪儿去了，非常正常。他净土宗都知道的啦，净土宗的那些就是后人推的这些，刚开始的时候还说的有了义，后来的话只推净土，再后来那就推的是儒家的东西了，温良就是不说了不说了，咱不是净土宗的人，不适合。是说的名八地的少见，反正老人说过大会宗稿是到了八地的，不过后来我也看过大会宗稿，他自己说就是看到华严经十地品的八地的时候打湿身心，所以说老人说他到了八地也有道理，可能是从这个根据来的。名师也有名和名兼得的，也有名和名兼得的是谁呀？你说一下。对对对对对，是名不等于名，名不等于名。哎呀， 没事没事，你遇齐老师，齐老师别遇我。郭老师是怎么跟新中心结缘的？我该结缘就结缘了，并没有一个怎么，就是该我结缘，并没有一个怎么。你别绕着我，别就是引导我，让我说那些七七八八的姻缘的话，那些都不相干，就是我该，我怎么着我都该，没有什么怎么啊。回答完毕，张师兄啊。有名呢还不理呢，我们深圳的有名的我都能见着，我周围的师兄他能帮我去见。
嗯，
有的时候就这么说吧，徐老比齐老师有名。林记应该到了八地，妈呀，我都没有想过用地去衡量林记，太冤枉林记了，太冤枉林记啊，赵州啊都不能用地来衡量，这是我的认为。洞山你可以用地来衡量，林记、赵州、洞山，不不不不不不，绝对不是张富茂，你不了解，你不了解。林记他在当时弘法的时候并没有说是那个什么，当然了，是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叫什么来着，好像是有一个，就是这么说吧，有一个州官请过他，但是他也不是特别有名，他也不是特别有名，是他的师父黄伯禅师是裴修相国相公啊，就是相当于宰相，裴修就是相国，就相当于宰相，就是他护持黄渤，所以黄渤有名。林记的那时候的话，就是没有人护持他，所以普化才出来护持他呀。他不能说是有名，但是他这渊源长久。洞山可以说有名吧，洞山他本人他就在丛林中参了也很多，他各个的大佬他也都见过，他自己开了之后法缘好像也不错。赵州也不能说他有名，赵州就更惨了，你去看看赵州十二师哥你就知道赵州是名啊还是名啊。赵州只有到了就是到年老的时候，80岁以后100岁以后，那个时候燕王赵王护持他才算有点名，就那就是赵州就是没见过世面，你知道吧，人家赵王要给他那个寺庙，就是给你修建个寺庙吧，给你修建个寺庙，你住那儿，因为他住的那个地方啊，就是那个村里头的驴都来吃他的堂前草，他弄得他很狼狈，没有地方住。然后那个赵王就说给他修个庙，他赵州就这么说的，他说庙就不住，就说如果动着一根草我就不住，你看看他都没有见过世面，你修庙哪可能不用，就是盖个茅棚都要动一根草，你看动一根草他都受不了，所以说他没有经过那种大的那种的什么什么什么的，不是那种的，他可不是名的。后来没办法了，就是有一个赵州那个赵王下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人是也是他辅佐下面的一个，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将领，把自己的宅子让出来给了赵州，这就属于没有动着一根草赵州才住，这就是观音院的由来吧，观音院就是这么来的。禅宗和密宗和禅宗的最高境界，陈仲权你是打坐的，但是不是修心中心的，我记得好像是，所有的法门的最高境界都没有区别，怎么可能有区别呢，就是归去是相同的，归去是相同的，就是这个是那个那这个地方是没有二路的，这个归去是没有二路的，但是呢它的入手处各有不同，入手处各有不同。红身成就是证到佛的果位了吗？红身成就啊是密宗的说法，密宗来说的话，红身成就红身成就是就说是其中的一种方便化法，其中的一种方便化法，在于密宗来说的话，有的宗派就是说红身成就等于是寄身成就，就是用这个身体来成就了，他现世了一个红身，有这种说法。至于是不是证到了佛的果位，应该这么说，藏密的多少这大德是红身成就的呀？你点名点一点试试，出来点几个。那些人难道你就说他没有证到佛位吗？也不好说，也不好说啊。有段时间你还看吴某某姐的碧岩录，没关系没关系，就是你看吴某某姐的碧岩录，我也看过，你这有段时间就是可能是前一段时间，所以你觉得不好意思。刚开始我看那个禅宗的东西啊，古文不是特别的那个相应，我急于求成，我也是先看解释，看了解释觉得不够劲也扔开了，这有什么呀。应该这么说，我们都是有错误的，都是从错误中过来的，有错误并不值得什么，那个并不值得觉得不好意思什么的，反正也没有个对，没关系的，是没见过世面。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对呀，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赵州。三昧和见性的区别是什么？三昧这个词儿啊，在这个印度教里面也有， 像禅那呀、三昧呀这一类的，就是简单来说，入定也可以叫三昧。但是呢，真正的大定是遇事不惑的这个定，是没有出没有入的定。没有出没有入的这个定呢，就是这个时候呢，也就是佛教中有的时候也称这个叫什么什么三昧，什么什么三昧，什么什么三昧，就是他就这在这个地方，比如说是游戏三昧、神通三昧，就是这一类的。就是游戏三昧，就是说他能够在这个里面的话，就是他能够就是知道这是一个游戏，知道这是一个游戏，从来不会把这个当真，那这不就叫游戏三昧吗？就是说是在佛教中啊，这个三昧有的时候是指的是禅定，有的时候是指的是它的一个妙用，有的时候是指妙用，怎么会有区别呢？当然没有区别。如果遇事不惑的三昧当然是见性，那就是用来好听的词儿，好听的词儿。无言生，他说的是无言生，无言生的禅师还是可以的，就是禅宗的东西，他说比别人说要稍微好一点。你这些东西我都看过，我还见过他呢，不是推荐给他看，看老人的多好，看齐老师的多好。就是说遇事不惑的三昧，遇事不惑的三昧那个叫假名三昧。假名三昧就是是这样说的，假名的三昧就是你可能蔡师兄你还是有一点光影的影子，要不然的话你不会那个什么，你就这么说吧，什么三昧不三昧的，你如果这么说的话，你就入了不管三昧了，知道吗？你一听哟，这个三昧又把你拉过去了，那就不是，那就不对了。就是说你应该是这样的，这个才是我们的那个什么，就是修心中心的人呢，他走的不是功夫的路线，但是呢一听别人说功夫，心里头老敲鼓，老有个鼓在敲，总觉得自己是没功夫不够，不是你的功夫不够，是你的智慧没有到。你智慧到了就知道了，你别搭理这些，别搭理这些，就是这样，粉身碎骨魂不顾就没事了，棒打不回头就是这样就没事了，就是不能棒打不回头，一说这个一咽心里头一哆嗦，说一个那个小心脏又跳鼓了，呀这不对吧，怎么怎么样的，就在这儿，尤其是百座内，就是千座内的时候，就几番红来几番黑，就来来回回的。这个地方上就是你，就是要不然的话就是老老实实的再打，情意识解中的什么的都完全的扔开，老老实实的再打，这个东西不知不觉就没了。我不一定是你的杜忠诚，你别这么说，你都没红没黑咋地，那你就这咋地了，你应该没红没黑啊，也没个咋地才行。几番红几番黑，就是一会儿觉得自己对了，一会儿又觉得不对了，呀那样才对，这不对，就是这样的，一会儿怀疑一会儿相信，一会儿相信一会儿怀疑，茶馆没开过门，这就行了。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对，脚跟不稳，脚跟不稳的这个都算好话了，有的人连脚跟都没有，最惨的是这种人。最惨的是脚跟不稳的人吧，还天天要弘扬心密，我的妈呀，最惨的是这样的，就是连脚跟都没有的人，他还要他最张罗着要弘扬心密，可坑爹了。就没有脚跟的这种人，他最脚跟稳不稳的人，他心思不在这个上，不会说有一个东西要弘扬或者不要弘扬，没有脚跟的这些人天天就想着要弘扬。那你好好的修千座，好好的修千座，没事儿没事儿，好好修千座。好了，我们接着看这一段禅师的，就是让他去煮，就是他觉得他不错，师双觉得他不错，就让他去煮这个有一个塔院，这个塔院的名字叫性空，就是让他煮性空的这样一个寺院。然后后面再看啊，一日双知缘熟视其所得，问曰：国家每年放举人及第，朝门还得拜也无？师曰：有一人不求进。双曰：平和。师曰：他且不为名。双曰：除却今日，更有时也无？师曰：他也不到今日时。如是愁问，往复无至，盘更二十余死。就说是就是这样的话，来回的就是二十余死，是不是好二十多年的意思？二十多年的意思，我记得是。 这个就是有一天呢，石霜啊知道他的缘分到了，就是知道这个人哎呦开窍了，开窍了，想开了，就说是那个就是有个入处了，简单来说就是这个石霜就是要试试他，他不吭声，他也没有说什么，什么都没说，这一类在心中心也很多，他不会跟老师成个继子什么什么的，他什么都不说，但是石霜他能看出来，一看这个人的举止洒脱，这个人的举止就是不会平常那些说话所动，不是随大流的，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的，没有主心骨的不是这种人。石霜一看就是石霜就来试，石霜就说了，哦，你知道不知道啊，这个举人呢、啊、每一年呢、啊、有考举人的话他放榜的时候啊，要是得了第一名的这个啊，就说是一般的还要朝拜呀、啊、是朝拜呀、啊、还是不朝拜呀、啊、该不该朝拜呀、啊、石霜就说你看看你有没有个入处啊，你有个入处的话该不该说一说大家祝贺祝贺呀，他说我不求入处，有一个人不求进，有一个人都不稀罕这种当举人，我是不求进的，就是我这儿没有这个进，没有这个进，我要这个的，就有一个人不求有所得，有一个人不求有所得。石霜，哎呀，那为什么呀？他说我不是为了名啊，我又不是为了名啊。那好了，那这个就到这儿了，我又不是为了，我要那个所得干什么？要他朝拜干什么？不要那个东西，我不是为不要那个名，我也不希望别人夸我，我要什么求进呢？我求什么进步啊？不要那种进步。然后石霜又说了。那个除却今日还别更有时也无啊，就是除了今天那个其他时候怎么样啊，还有其他时候怎么样啊，嗯，他说那今天也不可得，他也不到今日事，他也不到今日事，就是他就是不能说现在的就是，就是其他时候就是除却今日别更有时也无，除却今日就是你以前呢都是怎么进步的呀，就是你给我说一说啊，就是不说今天的这个事儿，你就说说你怎么用功的吧。然后他说他不到今日是，别说说以前是怎么用功的，现在这个我也没什么可得的呀，今日也不可得呀，就是这样的，就简单如是愁问嘛，就这样来来回回的问答好几遍，他都是对答如流，并没有留一丝一毫的尾巴，这就叫往复无滞，并没有停滞，并没有留滞，不是那种留个东西，哦，这举止投足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这就是一个大尾巴，心中心的人可爱犯的大尾巴，他非要说这一句不可，不说这一句他就能死，天天在老师跟前成来成去都是这一句儿。这就是说我们说完的，我还没看下面的啊，这就是简单来说这筹问是说的什么，就是石霜问他还放举人，就是说国家的时候都有这种就是考啊，既然考的话考上了就有第一名第二名，那得了第一名第二名还应该庆贺朝拜呀，他说我就不求那个进步，你为什么不求进步啊，我又不求名不求利，我要那个进步干什么呀，他说那你要是哦，这是真进步啊，这是真进步，好，那你说说以前你是怎么用功得到今天进步的呀，今天没进步，告诉你了今天没有进步，没有一个进步可得，没有一个今天可得，更说什么有什么时辰呢，既然没有现在可得，也没有往过往的那些艰辛啊什么那些什么的用功路径啊也没有那些，所以说悟道的人他这是没有任何经历可提的，没有悟道的人一说哎呀老师你知道我的学佛经历吗，一二三四五六给你道了半天，我多复杂，我多不同，我的命运就比别人苦啊，我就是跟别人特殊啊什么什么的，其实啊这些都是因缘所限，没有任何人比任何人更苦更重，这都是因缘，没什么的，悟道人这都没有什么今日不可得，过去时更不可得，就是如是愁问往复无止，这就是这一段，就是来来回回问他都没有这种尾巴，从来不留尾巴，好了，这是这一类的，你属于最惨的，哎，你属于最惨的也没事啊，你属于最惨的，你属于没有脚跟又想弘扬心，没事没事的，你推荐嘛，你推荐他来跟齐老师学不就行了吗，那也可以的，这时候就说这种人就是说谢师兄这种人的话是最得心密的好处的呀，心密这个好那个好，恨不得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心密的好，见着人都拉他，你来学心密吧，就是这样的，中智明兵知道他不是啊，那就行，你属于没打完签做的，没有别的不属于，老郭最惨，对对对对对，我最惨，谢谢你同情，对别人的问题如来应是一套一套的，对治季节时如来应是一套一套的，对治自己习气又不灵，盘桓盘桓，对别人的问题像如来应是一套一套的，那也可以啊，你就把自己当别人不就行了吗，盘桓不许卖惨，最惨的是邵东方，哎呦我天哪，我看到邵东方我们邵师兄你怎么样了，美滋滋是，哎呀 不，你知道我们修心中心的人呢、啊，就有这个毛病啊。问你怎么样了，意思是说你现在是打六字明，还是打心中心，还是什么都没打，就是这个意思。六印的右大拇指触不着四个哦，六印的右大拇指啊，它是要把这个两个手的无名指跟小指啊，窝到这个右大拇指下面的那个虎口下面的那一块肌肉。包着虎口下面那一大块，那个就是那个我们的命运线，有一条斜的指纹的指纹上那个纹线呢，就是掌纹上有一个斜的那个到手腕了，就是那个线，那个线你一窝进来，它有一大块肌肉，只要能被那一大块肌肉包着接触着都行啊。一般的右手大拇指都触不着，当时齐老师说过，老人的呢是都能触得着，但是老人的手他是那种的拇指大，我们不行，就用下面的拇指下头连着的那一大块肉能够碰着都可以啊。你就爱跟别人说心密多好多好，恨不得让别的人都来修心密，老师还懂手相，我不懂，我不懂，我经常被别人看手相，我自己不懂手相啊。盘桓二十余寺，就这样啊，就是在那儿待着，也就是这样二十年了，就是十双庆祝，重请出世。这个时候就是一直在他身边，就是这样来来回回，就是在十双庆祝边上待了那个二十多年，这是居慧禅师。然后后来大家请他，他才出来；大家不请他，他不出来。这就叫随缘，他不是自己出来找事的，是大家请的。僧问：只如达摩是祖否？师曰：不是。祖曰：不对对对，这个标点符号不对，我再重新来一遍。只如达摩是祖否？师曰：不是祖。曰：既不是祖，又来做什么？师曰：只为汝不见。曰：见后如何？师曰：方知不是祖。这是一段。达摩就是像达摩祖师这样的，他算祖师吗？他是祖师吗？他不是祖师。那达摩祖师他不是祖师，那他来给我们这样，我们学习他干什么？他来干嘛来了？他不是祖师，他来干嘛来了？他来干嘛？只是因为你不明白呀，你不明白。那明白以后呢？我要是明白以后呢？明白以后你就知道了，哪有什么祖师不祖师啊？他在你心外了吗？就是这一个，再看下一个。问混沌未分时如何？就是娘未生你的时候如何？或者一念不生时如何？一念不生时如何？实教阿谁序？实教混沌未分时如何？实教阿谁序？那谁说的话呀？就是那个佛经是谁说的呀？佛经是佛说的。混沌未分是如何？是混沌没有分，谁在说话呀？你说话这个不是这个这是最好的佛经的演绎，实际上。他说实教阿谁序，可以直接的来说的话，就是混沌未分，谁在说话？小狗在说话吗？小狗在说话吗？未分什么呀？早已经分得清楚了。这个地方应该是不是祖，曰不是祖，既不是祖，又来做什么？并不是祖曰。这个上堂这个开示也非常的好。平时总是听师兄们说这个公案难啊，公案好可怕呀，什么什么的。你公案难可怕，不要让你看对话，你就不要看他们的对话，你只看他的上堂开示就够了。人家为什么能够说出来这样的对话呢？能够说出来这样的话，人家为什么能够做得了佛，做得了祖呢？他是怎么用功的呀？他不会瞒你的，他不会就像一个学艺好的人，不会告诉你，哎呀，我天生就学艺好，那个佛法不是这样的。他要是真的就说是成佛做祖的这种的人，他怎么用功？他会就是他不会隐瞒你，他都会告诉你，你应该看他是怎么用功的。所以我们要看看他的，你就是看不懂公案，你多看他的上堂开示也是很好的。那看看我们看看这个，就是这个居慧禅师他的这个上堂开示，他是怎么用功的。上堂一代十教只是整理十人手脚，直饶拨尽到底也只成个了事人，不可当纳衣下事，所以到四十九年名不尽标不齐，到这里何作陌生，若更叨叨恐成负累真重。我觉得这开示说的特别的好。一代十教就是三藏十二部啊，都是为了回答我们学人问题，就是整理十人手脚。你那个手脚啊，你割的你露出来了，你在那乱割，割的不是地儿，你在那乱割，都不整齐，在那都往外露着，就是为了给你整理好，就是给你收拾好的。 你就给你收拾好的，就算是你就是把这个一代十教都看完了，都能够怎么怎么样了，都怎么怎么样了，这你也不过就是一个了事人，这你也就怎么样，不过就是一个了事的人，这可不是你的本分事儿，你不过就是你完成了教，你只不过是一个完成教的人，但是这不是你的本分事儿，这可不是你的本分事儿，你就是看了教都看完了，你也是个就是没事儿的人，但是这不是你的本分事儿，就是不可当纳衣下士，这不是你的本分，你的本分事上，在你什么叫做本分，是在你自己那儿，那叫本分事儿。所以到49年名不敬，所以说说法49年呢、啊，他还是不能够把这个完完全全的烘托给你啊。他就是再怎么就是标指标月之指嘛，就是那个指头用来给你那个看，你看那个月亮，你看那个月亮，就是所以名不敬标不起。所以说这句话说明他一定是对教都很熟悉的，就是标月之指，就是你那个你就是他一直在标月，一直在标看月亮啊，看月亮啊，看月亮啊。49年一直说的是这话，但是就这还是没有说完，就是这个月亮还是没有让你看成。啊，标不起来的那个月亮，标不起来呀、啊，月亮太重了，标不起来呀、啊。就是名不敬49年，名不敬标不起。到这里应该怎么办呢？到这里应该怎么办呢？哎呀，我可不能再说了，我再说啊，都成了你们的负累了，成了负担了，都会误导你们啊。别受我的误导，珍重。说得非常好，这就是一个翻译，我只能翻译翻译，也没有我的余地。好了，这个就完了。然后我们再看九峰道前禅师的，就是那个就是更那个什么的，更好玩的，就是那个十双庆祝下面的九峰道前，这个就是那个色一边是那个了，色一边是那个。对，了事人怎么解？了事的人呢、啊？一般的来说，了事的人是个好话，张世东。但是了事的人在这里头就是，哦，他有个事儿，他把这个事儿给了了。那不是他还有一个了事的痕迹在吗？哦，有一个事儿，然后我把事儿去解决了，就这么说吧，就是医生啊，就是我们经常说佛法它是应病于药的，这样来说的话，就是说的是，就是佛他不立东西，但是呢，你如果是只研究教的话呢，它只是用来救人的，只是用来救人，那是什么呀？就像老人说的，这还是对治啊，你有病我治你，这不是对治吗？对治就落下乘了，也就是说他了事就是。原来是有事儿的，现在通过看教他把这个事儿给了了，给没了，那不就是还有一个这个痕迹在吗？就是通过对治了吗？那你也不过就是一个了事的人，就像一个治病，你就是医病的人，就是还有一个东西可以医，你借着这个东西你把你的事儿给了了，就是是这个意思。所以了事人不是本分事，这个中间差了这么一点，就是了事人不是好话。就这么说吧，假如说你把这些十教什么的，这些三藏十二部都看明白了，那你也不过就是说，就是用来就是治你的病，原来就是病啊，就是全且治你的病，你也不过是用这个事儿，这个不是你的本分事儿，本分事儿那个地方上你原来根本就没病，就是这么理解。了事儿就是没事儿可了，你有你的理解都可以，没关系，张福茂，你自己比较有自己的理解，没关系。先家坐，然后看祖师的，然后看看自己有什么不安稳的地方没有，这是修行人。然后的话就是再来铺陈开去讨论，一般是这样的。九峰道前禅师了，九峰道前福州人也常为十双侍者，十字双归迹重情首座即住持。师白仲曰：须贤明得先师意时可。作曰：先师有什么意？师曰：先师道休去歇去，冷啾啾的去，一念万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庙香炉去，一条白链去，其余则不问。如何是一条白链？作曰：这个只是名一边色时，一色边时，这个只是名一色边时。师曰：还未会先师意在。作曰：你不肯我呢？淡妆香来。香烟断处，若去不得，即不会先师意。随焚香呀，这个十双禅师是不是故意害首座啊？他也不吭声。然后呢，这个首座就在这坐，然后随焚香，香烟未断，座椅脱去。师扶的座背曰：坐脱力亡，即不可。先师意未梦见在。不过这个首座他也说不动，这个十双禅师说不动他，他只好看着他坐脱力亡，没办法。刘涛，尽管打，我们这的人都被你打过，天天没事就打人。哎呀，你都天天叫罪过，也没见你停止打呀。福州人也，打什么打？你别跟他打，不跟他玩，你跟他打你就上他的当了，别搭理他就行了。 福州人也就是说是那个石霜就是石霜庆祝的逝者，石霜庆祝归祭了以后呢，大家呀就是说大家比较就是那个相信这个首座，大家就延请这个首座啊，你要祭这个石霜的这个祖辈啊，就是继续给我们开示啊，就是这一类的。然后呢这个是就是请那个首座，请首座去主持，然后石霜有意见，石霜说，哎呀，你这个你要是首座要是当主持来代替我们的石，就是这个庆祝的石霜的这个来代替石霜庆祝的话呢，那就是说他需要先要明白石霜庆祝到底都有什么意义啊，他要明白那个他才能做首座，要不然我不服。首座就说了，先师有什么意义啊，是那个石霜就说了，先师曾经我们老师曾经说过，修去歇去冷啾啾的去一念万年去，就是这个事儿要修啊要歇啊，冷啾啾的去一念万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庙香炉尽量往死里面去，你要是死里面去你死不了啊，你这就不能大活，你要是不能大活你干脆吊死了算了，一条白链去，就是其余则不问，如何是一条白链去，实际上的意思就是你明白吗，你知道你该去干什么吗，你现在应该一条白链去，你还在这儿来弘法呢，你就说是石霜就是知道他是不明的，所以问他你如何是一条白链去啊，一条白链去啊，结果呢他确实是，他说哎呀，这个一条白链去就是指的是就是这个只是名一色边饰，就是一条白链去就是说因为石霜庆祝禅师他本来的时候他就有提倡默照禅，就是那时候不叫默照禅，就是静坐看静，他有提倡这个，一般是参话头打坐，他有提倡就是静坐一类的，他有提倡，所以在石霜座下本来就有很多打坐功夫非常非常好的，然后那个先师就一条白链去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说我们这个就是说要就是禅坐啊一直这么禅坐，这就是明一色边饰，白链就是纯白嘛，纯白的这个纯白色就相当于禅坐中没有起一点杂念一样，这个就是让我们要就是说就是住世皆寂啊，不要就是说不要有那个什么住世皆寂静啊，要不起妄念呐、啊，这就是不起妄念。然后石霜就说，我就知道你没有会咱们师傅的，就是那个石霜的那个九峰道前禅师说的，九峰道前禅师就说，我就知道你没有知道咱们石霜庆祝的意思，就知道你没有不知道石霜庆祝的意思。然后那个首座就说了，你是不是不肯我呀，你要是不肯我，你以为我做不到这种啊，就是说是我可以就是一直没有杂念，我没有杂念的时候的话，我就是生死可以自主，你要不相信你试试，就是你就在这装香，香烟断处的话，我说走我就能走，我怎么不能走啊，这个我是来去自由的，一条白链去，就是说我他这个一条白链去，我就是可以来去自主，生死自主，我要是去不得，我就不明白先师意，就是说我你不信你烧香试试，然后就焚香了，焚香之后他就在这坐，结果香烟还没有断完，他已经就是坐脱力亡了，然后那个石霜庆祝就说了，就是不是这个九峰道前就说了，九峰道前说，哎呀，你坐脱力亡倒是不错，但是呢，你就是没有明白先师意，你功夫你是有的，你这个功夫真厉害，功夫能厉害到坐脱力亡，但是先师意你没有梦见在，这都已经告诉他先师意了，所以说从这个地方来讲的话，他拍着的他就是抚摸着坐的背啊，抚摸着这个手坐的背，跟他说，坐脱力亡既不无先师意，没有梦见在，这是超度他。你看看古人的超度，看看我们的超度。九峰道前，对。我这一段就说完了，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这是这一段，然后我们再说下一个。你们不用贴袁师兄这个，我就贴这个句号的，我觉得我看着挺舒服的，我就贴这个句号的，没事儿。好的。我贴我这个啊，蔡小鹏，我贴我这个我方便。啊，你那个就是有两个什么畜生行啊，有畜生行。不生行，我贴这个也挺方便的。诸后僧问无见中人行什么行，下一次蔡小鹏你再贴标点出来我看看，如果你有标点的你就贴上来没关系，可能我们做那个禅海微澜那个微信的那个微信公众号可能是已经到这儿了。我们的那个也不知道咋回事，还挺巧的，我们那个心理之家微信公众号上的禅海微澜正好跟咱这个差不多，步骤都差不多。诸后僧问无见中人行什么行，是曰畜生行，曰畜生复行什么行，是曰无见行，曰 此由是长生路上人，是曰：汝须知有不共命者，曰：不共什么命？是曰：长生气不长。长生气不长，不共什么命？是曰：长生气不长。然后师乃曰：祝兄弟还识得命吗？欲知命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这就是从这一句下面说的这个开始。然后有僧人就问了：无见中人行什么行？就说是了道的人，了手的人，了道的人，他这种人，他走路是你能看到他是在哪走路吗？他走路是什么样子的呀？他的行旅是什么呀？他了道的人，他是什么样的心态呀？怎么样我们能看出来是了道的人？他有什么表现呢？就是无道中人什么行？那畜生在走呢？畜生走的是什么？是什么走啊？畜生走的是无见，畜生走的是修行人的，修行人的。然后他说：哎呀，你这个不对，你这个是长生的人，你这不是修行人。然后师傅就说了，你要知道有跟这个命不共的，就是跟人啊、跟畜生啊都没有关系的，这个有这样的一种的人，有这样的一种的人。他说那不共什么命啊？不共的就是人。你说不，你哥跟人和畜生不共命，那么人和畜生的这个是什么命啊？你才能够跟他不命啊？然后是曰：长生气不长，就是说你看着他是长生，他实际上他是无常嘛，他是无常嘛。然后是剩下来的就展开说了：诸兄弟还识得命吗？欲知命，流泉是命，湛济是命，千波尽涌是文殊境界，一更行晴空是普贤床榻。其次借一句子是指月，于中士是化月，从上宗门中是如节度使，信其相似。且如诸方贤德，未见许多名目指陈以前，诸兄弟约什么体格商量？到这里不假三寸是化。会看不假耳是便看，不假眼是白便白看，所以到生前抛不出去后，生前抛不出去后不藏行，尽乾坤大地都来，只汝当人个体向什么处安？眼耳鼻舌莫但向一根下徒度作解，徒度作解，尽未来际亦未有修些分。今未来际亦未有修邪分，所以东山道，你将心欲学贤宗，大肆西行却向东呀。就是说了半天，就是说你别揣摩，你揣摩就不对了，揣摩了就相反了。无见说的是并不一定是，我认为无见说的不是地狱，因为什么呢？无见这个词儿啊，它本身就有两种，你去查一下佛学大词典，这个无见是指的是，就是说是无见地狱，那是说的是那个地狱之苦不间断，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无见是说的是，就是了手的人，他这个地方是功夫成片，从来不走着，这也叫无见，就是不现，就是说一直就是没有间断的这种的，就是一直是朗然现前的。一直是朗然现前的，这个也叫无间。我记得佛学大词典有类似的解释，你查一查。这个应该不是指地狱，为什么呢？就是说你要知道啊，在修行人这儿，他也不在乎入地狱，我也要正得本性，就是这种人他才能够到禅宗里面来，他愿意抛却一切来证明心见性这个事儿。所以说他一般开口问的都是明心见性的事儿。他问的方法很多啊，你看比如说是什么是先师意啊，什么是无间啊，混沌未分时如何呀，他会变换很多花样，但是他所有的花样开口问的人，他都是问的这个都是道，也就是明心见性的心是什么，明心见性的性是什么，他问的都是这个，一般来说是这样的规律啊，大部分的规律是这样，他不会问到地狱，因为他去不去地狱没关系，是这种人他才适合学道，他才适合明心见性。他还有一个挂碍，我害怕去地狱，这种人还不适合明心见性。你先告诉他要做善事，也不要那么刚强，然后呢就是把他的心安了，才能给他说明心见性，他还不适合说明心见性的。对，然后他就说了那个祝兄弟，就是我们师兄弟们啊，师兄弟们，你们还是知道命吗？也要知道命啊。这个你看那个人死了之后就赴黄泉，这个是命，或者说那个是河流在流，这是命，或者是这么说。但是呢湛然寂静，这是神，这是神，就是说虽然命是这样的，有是无常的，是流动的，但是呢这个真身是湛寂无常的。千波尽涌是文殊境界，一更行空晴空是普贤床榻。有的呢就是说很忙碌，但是有的呢就是丝毫没有东西，没有一点点东西，这就是说的是菩萨境界。菩萨境界就是说无事中那个不妨梦中佛是水月道场。其次借一句子是指月，于中士是化月，于中士是化月，借一句子就是说我们有话可说的，这都是指月。 于中事是化约，于中事是化约，就是在这里面说这还是止约啊，这还是止约，这句话不知道什么意思。接着往下看吧，从上宗门事，宗门中事，就是自古到今啊，这些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啊，就像是节度使的那个信和旗子一样的，就是说你还没说话呢，信一旗一亮，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就是说诸方先德也是这样的，就是他还没有给你见，没有给你开口，没有给你说，就是临济的这个四宾主啊什么的，一棒不做一棒喝，他还没有这个的时候，他已经都告诉你过了。已经都告诉你过了，就是未见许多名目，只臣以前。所以说你们应该怎么去辩论呢？你怎么辩论呢？就是怎么样从这儿能够提取呢？你要是有体会的话，你可以说，你可以说。但是呢，你说话必须要不能够用你的嘴，你能够说得出来。你要是想听懂我说的话，你必须要不用耳朵，你就能听，你才能听得懂。你要想看明白我话的意思，你需要不用眼睛，你去看它，这样才能看明白话的意思。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生前抛不出，句后不藏形，就是说啊是说不出来的，但是又没有隐藏。尽大地都来，是汝当人个体，像什么楚安、眼耳鼻舌舌意什么的，这些全都是，还说什么眼耳鼻舌身意啊？哪个不是你啊？哪个不是你啊？千万不要揣度啊，不要揣度啊，不要揣度。如果你要是就是一直在揣度，一直在琢磨，一直想从这儿讨要到什么东西啊，我这么说吧，你就是以后永远都不可能成佛，就是近未来既也未有学。所以洞山说，你要想就是拿这个心意识情解啊，去学这个玄门啊，去学这个佛法呀，你就像你本来准备往西走，但是你却实际上却往东走了，南辕北辙了，很麻烦呐，很麻烦。千万不要意识情解啊，切记意识情解。如果咱们学了茶馆，解了这么多公案，你能知道切记意识情解，那就行了，那就有用了。意识情解的都不对，你顺着我的话语把那个禅宗的给解了，那全不对。知道这个，这就是茶馆的收获。有什么不能有收获呢？这就算是收获。千万不要在句下去讨个什么东西，从那个言语中去讨个什么东西，不会的。这么说吧，看元音老人的东西是要看，但是并不是从他那儿讨到什么东西，看了之后给你打掉了呀，原来你自己加了那么多东西啊，这才对。洗完碗啦，前尾师兄，老前挺萌的，无见没洗干净。前尾碗没洗干净，人家说洗完了，你咋扫那么多洗啊？对对对，蔡小鹏的这个，一条白练去，墨淡向意下根涂，涂涂作解，墨向到涂涂作解。哎呀，刚开始的刘涛啊，刚开始的人呐、啊，他能作解也行，他能作解就知道他不要作解，这是可以的。我们是要说这个话的，要不然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还说话还是不说话呀？就说吧，刘涛啊，你不是也正在作解吗？你不是正在作解，你怎么知道他在解呢？难道你又说老僧不在解吗？就是不能都读死完，得留点方便。十双庆祝法寺九峰道前，十双庆祝是老师，九峰道前是他的徒弟。十方庆祝去世以后，有一个首座，大家推这个首座要来继承十双庆祝的法寺，然后九峰道前就不干了。九峰道前说，你明白不明白咱老师说的意思啊？你就来继承他，你先说说咱老师说的是什么意思，就这个一条白练去，你给我说清楚老师是什么意思。他说，哎呀，一条白练去就是说的是我们不要起妄念呐、啊，也就是心思纯正，心思纯正的话要怎么样就能怎么样，可以做做力王，就像昨天说的，知心如一处，无事不办。我说做脱力王，我就能做脱力王，啊？说太快了，哈，好好好，行，我说做脱力王，我就能做脱力王。他以为是这个，慢点说。太师兄啊，你总是被他所总是被眼所瞒。你看着很有见地，这个鲁师兄是很有见地，但是他的心就是不安，所以说你知道啊，你这样就是有见地症，你错会多少人。你光有见地证，你就冤枉不少人，骂了不少人，把你自己也骂进去了。以后你别再这么骂人了啊！鼓励人呢、啊，他不受你鼓励。有这种见地的人，他不稀罕你鼓励，他自己知道他自己心安还是不安，他清楚得很。刘洋帮你们提出建议了，是，到白练去专提凳子，不做解怎知他解啊？我真想让他修复心理。蔡师兄装出一副好人的样子。我记得那个《笑傲江湖》里面有一个谁啊，就是说的是大家都很佩服他，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奸雄，可好玩了。但是他装出一副可好的样子了，就像蔡师兄猛一听他像夸人，实际上他每个人都骂遍了。岳不群，对对对，蔡小鹏说岳不群，对对对对对。 君子剑，滴滴流着血，剑剑滴着血啊。接着往下看啊，我看看啊，天明不觉晓，不解别人家里事，如何是内伤。哇，这一个问题问答的问的好长啊，最后练了辟邪剑谱。陈谷有野言，向外勺则陈魏，向内勺则王戎。勺就是红，就是找，攀，就是这个向内求，向外求，向外攀，向内求，是否是曰是，曰如何是外勺，是曰若不知是即头，只得了事，换作是外朝外勺，如何是为陈种，曰如何是内勺，是曰知向李许承担承当丹贺，是为内勺。曰如何是王种，是曰须见无承当的人，无承当的人是得同一色，同一色了，所以借为诞生，是为王种。曰那么则内勺亦须得转，是曰卓然有承当丹贺争得不转，汝到内勺便是人王种，汝你且道，如今还有勺的道理吗？所以古人道勺是功，勺了非是功，转功未了始作人王种。曰未审外勺还转也无，是曰外勺也全未知有，且教取之有。曰如何是之有，是曰天明不觉晓。曰如何是外勺，是曰不借别人家里事啊。这就是这天明不觉晓到这儿就行了。这下面的那个就是他说的这个外勺内勺，这算是他的一个特点吧。九风道前的，其实大家看上面的那一段话，九风道前的那些开示啊，就是有，比如说是千波尽涌，一更晴空，还有是流泉是命，战绩是身。这个战绩是身呢，就容易让人误会，战战绩绩就是那个寥寥分明，不起一念子一点的杂念，就容易让人理解误会成这个。就十双庆祝，它这一脉它有这个特点，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它好像是就是寥寥分明，就是就像我们说，大家就着了哦，这个寥寥分明，一念不生，寥寥分明就着在这个上，一直是这样，结果变成压念了，就是变成这个了，就是它这一块也有这个，因为有做功夫的痕迹在。有做功夫的痕迹在，所以他有的时候会流露，但是虽然有做功夫的痕迹在，这也是他能做的方便呢，所以他就是这一世这一派，他的就法缘还是不错的，法缘还不错，因为他有方便，他肯垂方便给大家，肯垂方便给大家。就是听说啊，自古啊就说过，就是说向外找呢，那就是臣了，就是客人了，如果是你向内找，这就是王位了，这就是王位，是这样的吗？师傅说哦，是的。那怎么样叫向外找啊？他说他不知道这个事儿的急头，只得了事儿，值得了事儿，换作外勺，视为陈种，就是他不知道事儿的这个急头，就是这么说吧，他还以为他有一个东西可以了，他一直在找的，有一个东西可以了，有一个事儿可以了，这种呢，这个就是向外找的叫陈种，就是这种人呢，只是陈种，只是就这么说吧，就是护法的人，他并不是弘法的人。他只是一个按照我们新密来说，他只是新密的朋友，他不是真正的新密人儿。就这样说，就是他只是臣子，但是他不是法中王。老人说了，你要做法中王啊，就是有一首诗不是说过吗？就是陈种他不是法中王，不是法中王就是没有明心见性，就这么说吧。那如何是内勺啊？内勺就对了嘛，如何是内勺啊？然后那个诗就说了，就是知向李许承担哦，这个原来就是知向李许都没有离开自己的心外，这就是知向李许承担福祸，一切都没有离开自己的心，这就是这个从此以后再也不外求，哪个不是自己的心呢？尽大地无比就是那个这个都是自己的心，没有一个不是的，这就是内勺。然后说那个王种呢？内勺像内勺不是王种吗？他说哎呀，要是问王种啊，就不是这样了。刚才说了内勺呢，他是有一个承担的，但是王种呢，他就是这个地方并没有一个人承担，没有一个人去承担这个人，没有能担荷的人。这个地方就跟那个佛教就同一个色了，就是这种呢，就是跟那个就是叫佛子了，就是佛教自己家里的人了，就是佛王家的人了，这就叫同一。就是自己家人了， 自己家人了，自己家人了，所以呢他不妨借着他诞生，就是假借着这个，哦，我从这儿诞生了，就是假有一个假名，就叫借为，我们不是说假名开悟，假名见性，这就是借为诞生，这样的人叫王种，他并没有一个承担，这才叫王种。嗯，并不是向里面承担什么。嗯，他那个学生就问，那，哦，那要这么说的话，内勺的他也得把这个内勺转过去，他不能光有一个内勺在这里头出不来，他要从这里出身，得出身处才行。是说，哎，对了对了，光到这儿还是不行的，就是说一切都是你的佛性到这儿这个地方是不对的，这个地方是没有彻的，要从这里出得去才行，出得去才行。有这个承当担荷争得不转，就是有这个的话怎么能够不转呢？就是说你到内勺便是人王种，你且到如今还有勺的道理吗？就是说你说内勺的就是人王种的话，但是呢有能就是向内找能找一个什么东西吗？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找吗？所以说啊，就是说向内找，只要是你有一个找在，这就是造作，少了非是功，少是功，少了非是功。就是说你要向内找，这是造作，找了半天并没有什么可得，这就不是功了，就是你要从这里转出来，这个时候叫做人，就是你必须要了了这个勺，不能够总是说这一切就是佛性的体现。你说这个话说明你正在求佛性在哪里，你还不明白，所以你会说佛性的体现。你要是明白的话就知道没有一个明白跟糊涂，也没有一个佛性非要让你去说，你这吃饭怎么不是佛性了？你迷瞪的时候佛性也没离开呀，为什么一定要再表现一个你知道佛性了呢？所以说少了非是功，就是少这个事儿得了，你不能向内求也不对，有一个求证就不对，你想要有一个印证也不对，有个印证就不是，这都不是啊，所以必须要把这个印证去掉，这样就不是功用了，就到无假功行了，这样就叫转出来了，这是叫人王种。也就是简单来说吧，就是说的话你有个承担也不对，没有东西可承担，这样才行。就是说一切都是佛性，什么是佛性啊？一切都不是佛性，这两个意思，佛性是什么干始觉，就这句话，这叫人王种。所以说为什么外勺还转也无，那他问了，那就是说内勺呢，你可以从内勺里头一出身转出去，那你就是王种了。那外勺这里的话，就是说向外找的这种的还能不能从这有个入处，不能，能从这转出去不能啊？他说的外就是向外求的那些人呢，啊，他都根本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根本都不知道这个佛性啊什么的，他还在那迷呢，还求很多呢，你姑且让他知道着有佛性这么一回事儿，有佛性一回事儿。那他说怎么样知道是有啊？是天明不觉晓，什么有不有的，天明不觉晓，是就是一直在有呢。如何是知有？怎么叫知有？你一直在有还用知吗？天明不觉晓，天都明了，你还就是这个就是还在睡呢，还糊涂着呢，一直天都明了，你还在糊涂着呢，这就是如何是知有啊？天明不觉晓，就是说如何是知有啊？早都有过了，你还在那捞磨呢，早都有过了，天早都明了，别睡了，别糊涂了，不是吧？无承当才是真承当，无德才是真德。先自打30棒，便答案。不毛老总结，求不总结。知见立知，无名之本嘛。他说的是这个，蔡晓峰说的天明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你闻到了啼鸟了吗？闻到了没有啊？蔡晓峰是用什么闻到的？用什么闻到的？那你闻到了，那就是说刘涛也打到了，应该没有，人家上面不是说了，没有耳朵的话你还能闻到吗？我可没闻到，现在都天黑了，闻到个什么呀？能，就是这种能啊，都换成不能。我知道你说能也无妨，换成不能试试，能也无妨，不能也无妨。没事没事，慢慢来吧，看看师兄们还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现在只能是到这儿了。下一次是谁讲啊？圆融，
下一次还是你呀，整个这个清源五师都是你。
哦，好的好的，就是这个勺位的这个地方没讲完，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后面还有这个内勺外勺还没有完全讲完，下一次再讲吧。这是到这儿了，算是了了一个了。看看大家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杜师兄，你有修行问题吗？杜师兄看着刘涛被打就高兴。有的人喝多了才清醒，没问题的没来呀。 如果是没事的话，我们就下吧。下个周四再见。
好的，那今天这个锵锵茶馆就到这里，我们下周还是郭老师继续讲这个九横道前诠释。郭老师再见，各位师兄晚安。